我们这一节课就没有休息哈，不要再休息，因为如果再休息的话，我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哈，所以我们就一直上到3:50了哈，大家辛苦一下哈，3:50我们再休息。啊，如果在上课过程当中想要去方便的，我们这边门都没有锁着哈，所以可以自由出入没有关系，也不用报备没关系哈。啊，所以我们自由了哈，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在教会里面当服事的工作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啊，所以我们自由的进出没有关系哈。啊，我们这一节课原定到3:50，好，跟大家先做个报告。那我看我们的那个报名单里面哈，那个有很多大概都是第一次来参加哈。那因为我们这一次是讲下集了哈。所以可见我们之前的大概是没有听到哦，啊，所以我利用短短的时间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哈，也让我们有参加过的人再一次的来思考，然后我们再继续我们下集啊。那我们上次是上到16章，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啊，是上到16章啊，啊，所以16章以前的我们都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应该是从17章开始啊，17章开始啊。那啊，上到15是吧？哦，那可见我的年纪也有了。我想把16章跳过去，哈，被你们抓包了。哦，15章了哈。哦，谢谢谢谢这个啊，因为有些时候上太多地方了齁，都忘记到底是上到哪里了齁，而且这个跟大家做抱歉了，所以我们还是从16章开始齁。好，那这个耶利米先知当先知大概是在犹大王末期的时候啊，大概王国之前的40年左右的时期来当先知齁，所以他经历了这个5个王，他从约西亚王13年那一年开始当先知啊，经历了这个约哈斯啊，还有约雅敬、约雅金，还有西底家啊，这5个王总共加起来有40年以上啊，可见这个耶利米先知他当先知的时间蛮长的啊，很少有这么长当先知的了哈。那又是在一个国家啊即将灭亡的时代里面啊，那个时候当先知真的很辛苦。不像我们现在当传道那么的幸福，我们现在当传道可以说是所有时代里面最幸福的一群了，我是在讲我了，别人我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我现在当传道是最幸福的，也没有什么灾难，没有什么逼迫，没有什么患难，这个好像是养尊处优一样，所以住的也不错，吃的也很好，养得肥肥胖胖的，所以想到这个，又想到这个耶利米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呐，哈，心有戚戚焉，更应当要感恩呐，要感恩，一样当这个神的工人啊，但是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就有不同的一个遭遇，所以不管在什么时代里面哈，我们都要懂得去感恩。那所以每次在念耶利米书的时候，以我个人来讲，我都是用一种非常感谢神的恩典的那一种心来看他，因为毕竟我们跟他差太多了。差太多了，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件事情了哈。那如果以当时候的世代的信仰的坚守，跟我们现在信仰的坚守，那也差了一段相当大的一个距离哈。所以过去的人要坚守信仰真的是很难。好，所以你看我们在读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这些百姓真的是活在那一种违背神啊，我们常常看见他们的罪好多好多好多数不完啊，那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这些人怎么那么差先知跟他们讲那么多次了，叫他们要悔改要认罪，他们怎么老是都不能够离开罪那是因为他们在那一种环境里面真的很难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现在是活在幸福美满的一个环境当中，从来没有一次你要来聚会的时候在半路有人把你拦截说不可以，只有你自己不想来而已了，没有中间拦截跟你说不可以去聚会的， 啊，但是在过去的这个年代里面却有，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好，我们在念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要懂得感恩，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真的太好了，啊，太好了，但是信仰有没有被建立起来，那就不一定，有些有啊，有些没有，好，啊，所以我们来学习这个先知书，其实我们要站在这个立场上来学，知道过去的信徒这些选民的遭遇，他们所面对到的环境是这么的艰巨，然后又想到我们现在在信仰的追求上这么的便利，那么的这个福恩典，我们更应当要把握，更应当要惜福，更应当要感恩，这是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我们可以去思考，而且是应该要好好的纪念的地方。那这个耶利米先知他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他所传达的信息，因为他经历了40年嘛，那这40年虽然他所传达的信息只有一个啦，就是要悔改认罪归向神嘛，但是因为时间的这个长远，所以在他当先知的经历里面，大概我们做了一些整理之后，在他40年的先知生涯当中，他所传讲的信息，我们可以把它归类成五个。第一个就是提醒他们罪的辖制与惩罚。我们是以那个耶利米书的顺序来讲的，以耶利米书的顺序来讲的，就是耶利米先知在传达信息的时候，第一个所传达的是罪的辖制与惩罚。所以你看先知耶利米在一开始的时候一直在谈到这些百姓所犯的罪，这些罪已经辖制了他们，先知提醒他们罪的辖制。那罪的辖制，如果百姓仍然活在罪恶当中，他的结局就是从神来的惩罚，这是先知在信息当中的第一个所发布的信息。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他们悔改归向，然后才能够安然居住，怎么样能够远离神的惩罚，怎么样才能够避免神的管教，先知给他们的信息就是你们要悔改要归向，然后你们才能够在原本的地方安然居住，那第三个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必得安全，悔改之后呢，不能够又回到原路嘛，又回到那一些罪恶的道路，所以这个时候先知就提醒他们，你们要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道理，顺服神的律例典章法度，顺服一切的礼仪，在信仰的规模上我们都要回转，然后遵从神的道理，行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你们就能够得到安全，这个安全也是平安的意思啦，这是先知的第三个信息。那第四个信息就是因为这些百姓不悔改嘛，我们耶利米书里面的信息当中，虽然先知提到很多有关于悔改归向顺服神旨的一些信息，但是这些百姓终究还是不悔改不归向不顺服神的旨意，这个时候先知的信息就转弯了，这个转弯就是你们在这一些罪恶当中不回转，那么你们要被毁灭，所以这个时候先知的信息转向什么，虽然被毁灭了终必复兴，为什么要复兴他们，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啊，毁灭是因为罪的缘故必须毁灭，罪的结果必须毁灭，但是神的子民仍旧是神的子民，所以毁灭在即，但是呢到后来神还是要让他们复兴，这个是耶利米先知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对这些选民的一个保障，但是对这些选民的罪神绝对是惩罚到底，惩罚到底，神对罪的惩罚到底不代表神对他们选民的身份或是选民的这个这个神给他们的这个职分就因为他们的罪就丧失掉了，神还是以他们为选民，所以给他们的这个信息就是终必复兴，这是先知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 渔民观。哦，上次我有谈到这个渔民观的这个观念，哦，就是说以色列国会毁灭，但是必留有渔民呐，啊。那这个渔民呢，就是在将来通通要得救的。啊，渔民有多少？剩下不多了，尤其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的信息是比俄肥金还少，比金金更少。哦，在以赛亚书十一章里面有谈到这一点。哦，所以虽然被毁灭了，毁灭是因为这些百姓不认罪、不悔改嘛，不归向嘛，不顺乎神的旨意，所以神后来让这些百姓，哦，让这个犹大国亡国了，但是到后来呢，神还是要让他们复兴。所以现在以色列国已经复国了嘛，哦，复国，这是属世的一个复兴。那属灵的复兴在哪里？属灵的复兴在真教会，哦，在真教会，这是属灵的复兴，哦，这是我们在其余的这个经卷里面可以看得见，哦，但是以耶利米书里面他所谈到的先知对他们所讲的，其实就当代来讲是指着亡国，但是国家不灭，到后来神还是要兴起这个国家。这是我们要理解的第四个先知所提出的一个信息。那么最后呢，他谈到巴比伦的毁灭不得复起，所以在耶利米书的最后就有谈到巴比伦国的毁灭。巴比伦他是灭亡犹大国的神的一支刑杖，就是说神透过巴比伦来刑罚犯罪的犹大国，但是神还是要刑罚巴比伦，好，刑罚巴比伦，所以后来巴比伦要毁灭，而且这个巴比伦是不得复起，不得复起就是说这个巴比伦国家就此消失了，所以巴比伦国一直到现在啊就没有在这个国家的出现，啊，这是在耶利米书里面啊耶利米先知啊他所宣告的四个进程的信息，哎，五个了哈，五个进程的信息哈，啊，这是我们。上一次有跟大家稍微探讨到，那在这一次上课以前再一次提醒大家啊，哦。那另外就是先知在先知工作四十余年当中，他对当时候的选民哈，哦，发出了两件攻击的事情，哦，他攻击两件事哈，哦，这两件事是非常重要啦，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齁，我们常常会发现。啊，那表示什么？表示在信仰上这两件事情是绝对重要的。这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拜偶像的事。拜偶像的事齁，哦。这个我们在上次也有谈到齁，哦，所以这次又把它提出来。那这个拜偶像齁，哦，就是亡国的一个根本原因啦，啊。齁，哦，亡国的根本原因。那我们要记住，哦，拜偶像的这件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从后面这五个王开始，哦，是从所罗门王，哦，所罗门王当王之后。所罗门王以前有没有？没有，不敢。所罗门王当王以后，所罗门我们又称为他是和平的君王嘛？什么叫和平的君王？就是从来没有打过仗，叫做和平的君王。所以所罗门他当王四十年，他从来没有打过一场仗。啊，他的仗都在哪里打？家里打，对不对？他娶了一千年一个老婆嘛，是不是？所以一个男人要应付一千零一个太太，这个家不乱才怪，是不是？而且他所娶的不是普通的女子啊，都是公主哦。哎，埃及的公主，什么公主？她一来是不是一个人来？不是啊，一个大家眷来啊。说一个公主来了，是不是住在一个房间里面？不是啊，是住在一个宫殿里面。所以她的主要宫殿都被她所娶的这一些王公啊，这个公主所住的这个这个宫殿怎么样包围住了？这些都是什么外邦的国家的公主啊？他们来了，难道不会把他们的偶像带过来吗？所以他整个人整个宫殿都被偶像给包围住了，给包围住了，哦，所以成也家败也家，所以家是信仰最重要的地方，大家一定要把家顾好，把家顾好呢一定要 把神摆在你的周围，你的中间，不然的话就会像所罗门王一样，哦，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相当优秀的王，但到后来呢，是一个最糜烂的王，哦，为什么？因为他周围都被偶像给包住了，那个时候开始，偶像的崇拜在国家里面就兴盛起来，因为王宫都是在拜偶像啦，其他的地方就别再说了嘛。所以这个拜偶像的恶习就这样传留下来，再也没有办法除掉了，哦，再也没办法除掉了，哦，所以神用什么方法把它除根？很简单，把这个国家给灭了，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要把它灭掉？不是神讨厌选民啊，而是神厌恶罪恶啊，不是神不爱选民啊，是神不爱这些偶像啊。哦，所以神让犹大国灭掉，不是因为神憎恶这些选民而已，而是神更憎恶这些偶像，把整个选民之国给霸占了。哦，所以神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啊。哦，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哦，这个是先知40余年当中所攻击的第一件事情，拜偶像。但是虽然先知用了40多年的时间来谈到这件事情，这些百姓有没有心动？一点心动都没有，差别啦。哦，差别听到不？就是没有感觉的一个人啦。哦，那你每人一个人，啊，拢较安怎讲都无好，拢叫讲差别啊，吼，没有用的，听无，啊，听有听得懂，他也不要做。所以先知他攻击这个是很严厉的哦。我们如果读那个耶利米书，你慢慢读的话，他在攻击这个拜偶像的事情很严厉的，非常严厉。但是再严厉也没有用啊，因为已经恶习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了，没有办法改。哦，只有亡国这件事情才有办法让他们从这个拜偶像的环境当中来离开。哦，这是第一个攻击的一个事情哈。那第二个就是宗教形式化，这个更可怕。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有读到老底家教会齁，不冷不热嘛，是不是？不冷不热其实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形式化的宗教信仰啦。形式化的宗教信仰齁。那所以这个宗教形式化也是很可怕。看起来有信仰，但实际上没有信仰的生命。看起来有来聚会，有在祷告，有在奉献。但是他为什么聚会？为什么祷告？为什么奉献？不知道。哦，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哦。不是一个人常来聚会、常来祷告、常来奉献，就是你的信仰生命是丰富的。你看当时候的耶利米先知的那个时代，他们没有奉献吗？有啊，只要什么节期的时候，牛羊一大堆啊。然后他们夸口的是什么？夸口的是我今天献了几头牛。我今天奉献了几只羊，哦，他们夸口的是什么？哎呀，我们的圣殿是金子做的。他们夸口这一些动作，但是他们没有去认为，其实在这个动作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什么？你那一颗尊重神、顺服神道理的一颗心呐，没有这个心，然后用他们所做的这些行为来认定他们的信仰是最好的。啊，因为这样子，所以哪一个先知跟他讲都没有用。你说我们没有信仰，没有吗？你看节期我们献了多少牛啊，我们杀了多少羊啊，哎，先知你没有看见吗？有啊，你要跟他讲没有吗？有啊。但问题是什么？每一个人的献牛献羊的心态不一样啊。那这个是最大的致命伤哦。今天在信仰上最大的致命伤是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是一个从来不聚会的人，你跟他讲说，哎呀，你的信心怎么这么软弱，他也许会接受。但如果他是一个常常来聚会的人，但是你看见他的聚会的目的是不对的，或是不正确的，你跟他讲说，哎呀，你的信仰怎么会这么软弱呢？他会跟你讲说，传道，你不要忘记哦，我每个晚上都有去聚会呢，安息日我都去聚会呢，该奉献十分之一，我有奉献十分之一呢。那你能够跟他讲什么？你只能够嘴巴张开说，哦，那就算了。是这样子齁。所以为什么那个时代会被灭掉？因为那个时代的宗教信仰已经形式化了。他们用这一些外在的行为来表明内在的实在，内心的实在。那这种 信仰是很可怕的，这就是老底家教的信仰啦，自以为富足的，但是神说他是赤身露体的，最可怜的，神要把他从原处把他拿掉的，吐出去的，没有用啊！那所以当时候的这个信仰状态就是这样子，神啊，在借着先知耶利米来向当时候的选民攻击这两件事情，那这两件事情也是在信仰上最重要的啦，哦，最重要的哈。我们来看啊一段圣经哈，我们看那个启示录的第七章啊，启示录的第七章，我们看第四节以后到第八节哈。第七章第四节，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第五节，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瑟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拿马拉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加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敏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话，觉得很烦呐，哈，就讲一次就好了嘛，好说，哎呀，这个，我听见以色列的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好，每个支派呢有12000，不是结束了吗？是不是？哎呀，这个圣经怎么老是？难怪圣经那么大本，让我读得好辛苦哦，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圣经要这样写啊？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要这样写？一定有他的道理在嘛，不然的话，圣经不是故意要让信徒哦信仰，让我们的信仰找时间让我们消磨吗？不是啊，你去思考这个问题哦。好，你去思考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原来这个是这个12000、12000一直排下来哈、哦，有它的最主要一个用意在。好，那我们看完之后呢，你去思考一个问题：这里总共有12个支派，请问这12个支派跟原本的以色列国的12支派有没有一样？没有一样，是不是？为什么没有一样？他少了2个支派，多了2个支派嘛，对不对？少了哪2个支派？但跟以法莲支派嘛。多了哪2个支派？约瑟跟利未支派嘛，是不是？好、哦，约瑟跟利未支派，他把它加进去了，但是他把它拿掉了2个支派，但跟以法莲支派。那这个有很多的一个属灵的真理在哈。那我现在要讲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什么要把但，为什么要把以法莲从12支派当中把它拿掉？可见他们已经怎么样，不是神的选民了，所以他们才会在原本受印的数目里面被剔除了。这个没有受印的人，他的结局是怎么样？是毁灭的。是要丢到烧着硫磺的火湖里的，是可怕的，他的信仰是死的，是不是？那我们去思考，为什么但跟以法莲会被拿掉？但是什么？宗教形式化的支派，因为他不守本位。神在这个产业的分配上，但是在南部的，但是他不守本位，看起来有信仰，但实际上他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所以他跑到哪里了？跑到北部去了，他自己安身立命嘛。神，你要在南部，我不喜欢南部啦，我要跑到北部去，你能奈我何？但是他还是在怎么样烧香献祭啊，他还是在献祭啊，对不对？他还是自称他是神的选民嘛。但神已经把他从这个数目当中什么剔除掉了。宗教形式化的结果是什么？被神剔除的蛋。被神剔除的蛋，要记住。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在信仰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有什么丰功伟业啦，不一定啦，但是我们一定要什么安身立命啦。什么叫安身立命？你要守你的本分啦，你基督徒的本分在哪里？你要守住啊。你没有守住的话，就好像蛋，神给你安排在南部，你不要，你偏偏要到北部。是啊，你能够照着自己的意思在北部有了你的地位，你的地方， 但是神已经悄悄的在你的属灵的位分上怎么样剔除掉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在教会里面哦，当了传道，当了长老，当了执事，当了负责人，你就是这个，不要讲下去。哦、有一句话啦齁，他说地到乌噜噜啦，串地拢传道到牧师啦，听到这句话我要惊死。听到这句话吓死你哦，地狱黑妈妈。啊，团队跟这些牧师不用了哦。意思就是说，不要以为你是某某一个工作者，你就是一个绝对保证进天国的，你是在十四万四千里面的一个，不是这样子。我们不一定要求丰功伟业，但是我们一定要求安身立命，在信仰上非常重要。但就是怎么样，不安身立命嘛，但他要追求丰功伟业嘛，所以他就往北部走，他得到他所想要的，但是他也失去神要给他的。你是想要得到你所想要的呢，还是你要想得到神要给你的？在信仰上我们自己去思考啊。但就是怎么样，宗教形式化，所以结果神就把它剔除掉了。啊，第二个以法莲，以法莲是什么？我们如果读何西阿书、哦、就可以知道以法莲他是敬拜偶像的，拜偶像的啦，啊，就是先知耶利米他所攻击的第一件事，拜偶像。好，那拜偶像的范围很大。如果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哦，所以贪哦，哎，贪财是万恶之根嘛。有人贪恋钱财，啊，就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嘛，对不对？哦，所以不要以为拜偶像只有拜关公马祖那叫做拜偶像、哦、那个是拜偶像没有错啦，但其实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约翰也讲嘛，如果你贪爱世界，爱父的心就没有在你心里了。主耶稣也讲嘛、哦、我们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嘛，不是爱这个恨那个、哦、只能够这样子嘛，不能够我两个都要嘛、哦、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你要当财主还是要当拉撒路，你绝对不能讲说我在世要当财主，死后要当拉撒路，没有这一回事啦、哦、你不能够说哎，我在世当财主也不错啦、哦、然后死后我最好当拉撒路，你只能够选择一个。在信仰上你只能够选择一个，你不能够两者都要、哦、不能够两者都要，两者都要的话那没有那么好的事啦、哦、啊，所以这个拜偶像这件事情也是我们要去警惕自己的啦。好，我们在都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在拜偶像，好，在拜偶像。那如果我们以这个启示录的这个内涵来讲，这个拜偶像的事情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不是因为这个马祖兴盛或者是王爷啊这个兴盛，拜偶像最主要原因是怎么样，是因为它会让你发财，世界会让你发财，所以你就被他绑住了、哦、我们看那个启示录十八章，启示录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一段、哦、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第三节，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哦、这个是世界、哦、会渐渐的魔鬼会透过这个世界渐渐的引导我们大家都想发了财，而且真的发了财、啊、真的发了财、哦、那我们在还在高兴当中，还没有高兴完，还没有高兴完、哦、这个灾难就来了、哦、你看那个第八节，所以就是说这一段话的一个结论嘛、哦、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好，第十节后面这里，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再来看那个十七节，一时之间这么大的祸祸就归于无有了。再看十九节，最后 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你去把这个串联起来读看看，这是魔鬼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最大的诡计了。他知道神的作为是一日之内，一时之间什么都化为乌有，什么都变成荒场，但是魔鬼还能够用什么都会变成荒场，变成这个乌有的东西来引导你，你就是要来这里哈，了解意思吗？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警惕自己，警惕自己。这个拜偶像哦，是心里的事，心里的事。拜偶像不是外在的事，你是你自己心里的事了。哦，如果你明白这些事情，偶像再多，这个好处再多，都不会影响你。但如果你心里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掉，随随便便都会把你给牵引进去了。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因为客商多，花了财嘛，那这个引诱太大了，引诱太大了。哦，为什么以法莲人他们会去拜偶像，也是受到这些引诱嘛？不，没有这些引诱，他们怎么可能去拜偶像呢？是不是？一定有某一种迷惑他们的东西，他们就去拜偶像。啊，所以今天会迷惑我们的东西是什么？钱财而已啊，什么东西会迷惑我们？钱财最重要了。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学习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哦，那耶利米先知在整个40余年的先知生涯上，他攻击了这两件事。那对我们在信仰上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如果我们今天要坚守在神的恩典里面，将来能够蒙恩蒙福得救，那么我们就应当要警惕自己，不要被偶像迷惑了，也要让自己的脚步安身立命，哦，守住自己的本分在你的信仰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保有神救恩的这个福分。哦，这是我们在这个上一次在分享的时候，哦，跟大家做一份的提醒。哦，好，那当然我们在这个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哦，有谈到很多有关于基督的一个预言。哦，那我们在讲义里面都有列举给大家做参考，就是说在先知书里面，大概全部的先知书啦，包括前先知书，哦，跟后先知书。哦，前先知书就是那个尼希米啦、以斯拉啦，甚至于是历代列王，那些叫前先知书啦。后先知书就是从以赛亚开始到马拉基，不管是前先知书或是后先知书，它其实一个目标，就是一个焦点，就是基督的救恩嘛。哦，所以你只要读到先知书，都一定有关于基督的预言。哦，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哦，耶利米书也是一样。哦，所以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有关于基督的预言的这个事情。哦，那这个我们在上次的讲义里面也有列举给大家看。哦，那除了这个以外，也有关于真教会的预言，要建立真教会的预言，有关于这个圣灵的预言，有关于末世灾难的预言。啊，这是在上次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哦，好，大概简单先做这个介绍，哦，给大家做参考。啊，然后我们现在来看16章。好，16章。我们上次有谈到说，从11章开始一直到20章这一段的篇幅这个篇幅里面齁，哦，有6次耶利米先知在当先知的经历上对神的怨言他的表白。那从这6次里面来看，可以看得到耶利米先知齁，哦，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性情中人齁，哦，他心里有苦闷有怨气齁，哦，他就会直接向神来请诉齁。哦，当然耶利米先知在请诉的过程当中口气也不是那么好啦齁，哦，听起来齁，哦，让人捏了一把冷汗齁，哦，连耶利米先知这个这么 有灵修的一个先知哦，你看他遇到了一些灾难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信仰上的逼迫哦，那他对神的那一种怨言哦，也是很不客气的哦，不客气哦，那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到后来呢，连他的爸爸妈妈都有事了哈、哦，就是他也咒诅他的爸爸妈妈，也咒诅他自己的生日。这个先知也是。可能齁、哦、真的是太辛苦了。齁、哦、太辛苦了。齁、哦、辛苦到他自己也承受不了。他如果没有这样念一念齁、哦、出出口，我看他也待不下去了齁、哦。那神也知道他齁、哦、神也知道他的这个这个问题嘛。齁、哦、所以神也没有在他的这个怨言上齁、哦、给他一些回应了齁、哦。神还是让他这个透透气嘛，哦，这是我们从那个十一章开始到二十章里面所看到的一个信息哈、哦。那这当中哈、哦，有当然有一些是神对他的一个勉励了哈、哦。我们来看这个十二章的第五节啊，十二章的第五节。十二章的第一节以后齁，是耶利米先知第二次的怨言了齁，第二次对神的一个表白。那第五节呢，是神对他的这一份怨言当中的一个回应。我们看第五节。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得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好、哦，这句话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件事了哈、哦。就是说，我们往后的环境哈、哦，会比现在更艰巨。我们现在信耶稣很方便很自由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状况。如果在这种环境当中，你受了一些委屈，受了一些困难，哦，患难，你都承受不住了，将来的时局里面，你会面对到更艰巨的事情，你怎么能够承受得住呢？哦，那神在这些话语当中，就是给先知耶利米一个提醒，你要知道，这一条先知的路是越走越困难的，这一条先知的路是不归路，你只能够选择承受它。那你现在呢，是与步行的人同跑啊，与步行的人同跑你都觉得累了，将来怎么跟与马赛跑呢？可见神要告诉他是什么，耶利米啊，耶利米，怨言要小声一点，现在齁、哦、你是跟步行人同跑，我告诉你哦，不多久齁、哦、有一匹马要跟你一起跑，你怎么跑得动啊？怎么跑得动呢？那所以我们在信仰的经历上也是要用这句话来彼此勉励啦齁、哦啊。真的在台湾，全世界里面，在台湾以基督教会来讲齁、哦、在台湾是最幸福的啦。齁、哦、在台湾是最幸福的。啊，不是美国齁、哦。美国在信仰上也不是很幸福嘛。因为他们传道也没那么多嘛，对不对？哦，我们有美国的同龄在这里哦，我不是说美国不好哈、哦，我说美国信仰的环境不是，啊、哦，不是不像台湾，台湾是最幸福的啦，哦，哎，到处都可以听得到道理啊、哦。那如果你在信仰上遇到了一些挫折，你就没有办法承受得起了。有一天不是有一天了，就将来哈、哦，我们这个信仰环境不会常常是这样子的。他是会越来越有困难的、哦、有一天有一匹马出来跟你跑了，你怎么跑？你跑不动的，因为你连步行都跑不赢他了，你怎么跟马赛跑呢？所以我们在信仰的操练上就是要操练自己在这一个方面、哦哎、每一次的信仰的经历都是让我们成长，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呢，在这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在训练自己在信仰上，以便于将来面对这些比现在更艰巨环境的时候，你还能够跟他赛跑。 啊，用这种心态来面对你现在所遇到的这些困境，那你就能够一一的突破它。好像先知耶利米一样，他虽然有六次的表白，但是一次比一次坚强，一次比一次更加的有力量，到后来他就能够完成这40余年的先知生涯的工作。哦，所以这一句神对他的勉励，也是对我们在信仰追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勉励，哦，让我们能够在有利的环境里面，啊，面对某一些操练能够接受它，然后在往后不利的环境当中你才能够成长，甚至于胜过这些。好，这是这个六次的表白当中，用这个来跟大家分享。好，那这个六次的表白里面大概是分散在11章第一次、12章第二次、15章第三次、17章第四次、18章第五次、20章第六次那我们记得上次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耶利米书它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编辑的一个书卷，它是用相同的教训集合在一起的书卷，就好像马太福音一样，登山宝训是从第五章到第七章，不是耶稣一次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讲完的，是马太把它集合在一起，大部分都是在山上里面传福音的时候讲的，这是马太把它编辑在一起的啦，所以在编辑上用不同的方式来编辑，所以耶利米书的编辑方式也是一样，把相同的一个性质的教训或者是事迹把它集合在一起，所以它才会有11章到20章六次的表白，其实这六次的表白是分散在他40年的先知的工作里面所发出的一个怨言啦，不是说在那段时间刚好在那段时间六次的表白，这是编辑的问题啦，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不要用时间顺序来排列他的章数，因为有时候到后面还会跑到前面的时间，到后面还会跑到前面的时间，前面的第几章还比后面的第几章还要后面的时间还要后面啊，所以因为是编排上是同样的性质摆在一起啊，那这个是给大家做提醒了哈，第一次到第六次分布在11、12、15、17、18、20啊，那我们来看16章。好，16章。16章是先知对犹大一个宣告当中说犹大无法逃避被灭的审判。犹大要被灭，这个审判犹大逃避不了了。当然之前我们都已经讲过嘛，就是他们因为罪的因素，罪的因素，所以先知不断地提醒他们，但是他们终究还是不能够从这罪恶当中来回转，所以到16章的时候神就透过先知来告诫他们，你们是没有办法逃避被毁灭的审判。那所以从这个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这一段。这一段是神的警告。神的警告。在这个警告当中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第二节，你在这个地方不可娶妻生养儿女。这个时候的那个神告诉先知要做这一个警告，是用他自己的一个生活来做警告的一个基础。神告诉他不得做三件事。第一件事，不可以结婚，就是刚刚所读的， 第二节嘛，你在这个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不可以结婚哦。所以当先知也是很无奈了齁、哦。想结婚，神跟你讲说不能结婚，那你就不能结婚了齁、哦。还好我们都结婚了齁、哦。这个时候如果神跟我讲说你不能结婚，神说我没办法已经结婚了。但是先知说神说不能结婚，哇那就不能结婚了、欸。齁、哦、是不是这样子齁、哦、所以这个是差别是天壤之别。齁、哦、所以能结婚的赶快结婚齁、哦。不然的话到时候神说不能结婚，那就没机会结婚了齁。哦，这是第一个，你看神跟他讲的不得结婚哦，要他做三件事，不得做三件事。啊，第二个呢是不可以进商家，哦，不可以进商家。我们看这个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商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哀。啊、哦，不可以进商家。啊、哦，先知。有商家一般都会去安慰他们嘛，哦，去勉励他们嘛。但这个时候呢，神告诉先知说不可以，你不要进去，不准你进去了。哦，第三个呢，啊、哦，我们看那个后面第八节，第八节，你不可进入宴乐的家与他们同坐吃喝。不可以进入宴乐的家，这个等于是神要断绝先知的生活吗？对不对？又不能结婚生子，又不能够进入商家，也不能够进入宴乐的家，人活得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不能结婚生子，商家也不进，宴乐家也不可以进，那这生活是什么？平淡无奇嘛，哦，只能够过着独居的生活嘛，是不是？哦，那为什么啊、神要他做这三件不做这三件事情呢？有神他特别的一个讯息的一个表明，讯息的表明，这三件事情要表明神对这些百姓的三件事。第一件事，他说不得结婚。就是要表明神的审判迫在眉睫，迫在眉睫了。明天刑罚就来了，你今天结婚干什么呢？是多什么？多悲伤的吗？是不是？多余的啦。等一下就灾殃就来了，你结婚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听说我们的学员当中有一个昨天结婚了。今天就来了，我听了之后好感动啊，真的是真理胜过家庭啊，但是他还是结婚了。哦，求主耶稣纪念你啊。哦，他昨天结婚了、啊、在永福教会结婚嘛、哦、今天就来了、哦、他很期待见到大家、哦、这个 不简单了、哦、那这个审判很快就来了，所以不用结婚，你结婚会更伤心啦、啊、意思是这样子，所以跟先知讲说你不要结婚啦、啊、用这个不得结婚来告诉这些犹大说快来了齁，你不要以为很远哦，审判就要来了。先知不结婚要来表明神的审判是迫在眉睫，不会拖太久，快到了齁、哦。第二个不得进商家啊，就是要表明神不在那些将要死的灾难中来眷顾百姓，就是说百姓的患难因为患难而死的太多了，你如果要进去就不了了，你要去的地方太多了，你干脆通通不要去，大家都死人嘛，全部都死了，你去哪里啊？你怎么安慰啊？安慰不了，也不受安慰，太多了啦，太多了，每个家庭都有伤，都有死伤的人，你怎么去进不完的，干脆通通不要，所以你不得进商家，意思就是说这一场灾难是大到每个家庭都要受灾殃，所以你要进入商家你进不完的，所以不必要，不需要，也他们也不会受安慰，太严重了、哦、用这个来表明这一场的这个审判是何等的严重，严重到 每一个家庭都必须要在死亡的名单上有份，所以不需要了。每个家庭都有死人，你怎么进呢？就干脆都不要进啊！这是第二个警告的目的。第三个，不得赴喜宴，不得赴宴乐的家，这要表明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围困啊，这些庆典啊祝贺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听不到。所以你如果我们去后面会读到这个巴比伦军齁、来围攻这个耶路撒冷有一年半的时间嘛，对不对？一年半的时间齁、不但没有庆典的声音祝贺的声音，都是什么声音？哭的声音啊。为什么哭？因为大家没饭吃嘛，没东西吃嘛，今天杀你的儿子来吃，明天换杀我的儿子来吃。齁、一年半齁、被围攻不得进出城门，东西整个城里面都吃完了，然后呢没东西吃了，吃死人的肉，死人的肉也吃完了，就吃你孩子的肉，你孩子要吃完了换吃我孩子的肉。所以为什么耶利米先知会被称作是流泪的先知？如果你是一个先知，你看到你神的百姓是这样子，你不会流泪吗？你流泪啊，你一定流泪了。哎呀，很残忍呢，今天杀你的孩子，明天杀我的孩子，情何以堪？因为我自己下不了手杀我的孩子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告诉他，你不要进耶勒的家啦，进不去的啦，也没有耶勒的家让你进去、哦、所以你看神在这三件事情的警告有多严重啊，有多严重。那也可以看得见这些百姓的罪有多么深重啊，他们通通不知道。要神用先知的这一些举动，这一些生活的形态来提醒他们、哦、可见这些百姓真的是油蒙了心啊，太可怕了，太可怕、哦、这是神对啊这个当时候百姓的一个警告的一个内容、哦、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第十节到十三节这一段啊，第十节到十三节都是讲到为什么神要先知这样做，是因为这些百姓的罪。所以第十节到十三节是谈到百姓的啊这个几种罪啊，第一种无知。我们看第十节，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这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我降这大灾祸攻击我们，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哦，大言不惭啊。为什么大言不惭？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无知嘛，无知才会大言不惭嘛。他们还反问神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讲这种真的是无知的话、哦、落在这么深重的罪恶当中，他们还在神面前抢嘴，我们到底犯了什么错，神一定要这样对待我们、哦、那从他们的回应当中就可以知道这些百姓的无知啦。无知的结局是什么？无知的结局就是死嘛。我们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的第四章，第六节，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我的民因无知事而灭亡，你弃掉知事，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的神的律法，我也要忘记你的儿女。啊，神要让这些无知识的人灭亡，神要让忘记神律法的呢，神也要忘记他。啊，所以你看从这节圣经就可以看到这些百姓的无知嘛。难怪神会在啊 这个审判上哦，对这些百姓有这么重的一个刑罚，哦，所以有些时候不是无知，是故意无知，哦，闽南话叫做电车啦，明知道但是就是要电车，好像不知道，哦，那别人可能会让你 的这个蒙骗啦，啊，那神会不会？神如果能够让你骗，你拜他干什么？你就骗他就好了，哦，所以这个无知也是 很大的一个 对信仰上一个很大的伤害，哦，无知的结局就是灭亡，哦，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去寻求属灵的知识，你的结局就是灭亡，哦，就是灭亡，因为我的百姓因无知识而灭亡嘛，哦，那我们今天能够来寻求圣经的真知识真智慧，那我们就能够远离灭亡，远离灭亡，所以我们是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好像玛利亚一样，哦，啊。第二个罪，哦，是侍奉别神的罪，我们看十一节，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哦，他们的第二项罪就是啊，这个侍奉别神，侍奉别神，哦，就是把这一位真神遗弃了，弃掉了，然后拿另外一个不是神的神明来代替神的位置，哦，这是对神的一种轻视侮辱，好像你的孩子跟你讲，爸爸，从今天开始我不叫你爸爸了，旁边站的另外一个男人说，我要叫他爸爸，你都要蕊戏，怎么有这种不孝子啊，是不是？这一位神是你的神啊，从埃及把你领出来的，啊，恩典这么多，在这个国家里面，在你的生活上，在你的生命里面，历史上的记载，生活上的体会，难道你不认识这位神吗？哦，时间却是信仰上最大的杀手，哦，时间一久了呢，不是忘记了，是慢慢的怎么样遗弃了，所以他就以别神来代替这位真神，哦，对他们所应当敬拜的这位神极重的藐视，哦，侍奉别神太可怕了，哦，太可怕了，哦，好，第二个，第三个，我们看十一节的下半段，啊，他说不遵守我的律法，不遵守神的律法，这也是大罪。这个不遵守神的律法，哈，是我们在恩典上的一种离弃了，哈，如果你不遵守神的律法，神也会离弃你。啊，让你失去了神原本要赏赐给你的恩典。好，我们来看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第七章。撒迦利亚书的第七章，我们看十一节啊。撒迦利亚书第七章十一节，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十二节，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着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十四节，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不听从不遵守神的律法，是他让那美好的地荒凉了，既然你荒凉了这块地，神就把你从这块地赶出去，你不要这块地嘛，这块地本来是美好的嘛，你现在让它荒凉了，荒凉的原因是因为你不遵守神的律法， 既然你不遵守神的律法，让这一块美好的地荒凉了，你住在这边干什么呢？好吧，那神就把你赶走，赶走哦。所以在我们所读的撒加利亚书第七章十一节以后到十四节，可以应用在耶利米书里面的这些百姓，本来就是在谈这些百姓，后来这些百姓怎么样？真的被赶走了吗？哦，你不住在这里吗？你不遵守神的律法，把这一块地美好的变成是荒凉的，神就把你赶走。你不喜欢住，神就让你去住别的地方。真的让它荒凉了，真的让它荒凉哦。我们到了二十几章的时候，会读到两筐无花果，一筐好的鸡，好坏的鸡坏嘛。好的基要就是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好的基要，坏的基要就是没有被掳去的，留在这个犹大地的，烂掉了，哦，烂掉了，哦，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嘛，哦，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仰上，哦，这个守道比做工那就更重要了，哦，守道，遵守圣经的道理，遵守主耶稣的教训，就比你做什么工更重要。那这个意思不是鼓励大家不要做工，因为你守了道，你绝对会做工，不敢不做工。但是你做工的人不一定守道，这不一样哦。你只想做工的人不一定守道，但是你懂得去守遵守神道的人，你一定会努力做工。好，所以你是因为遵守道理来努力做工呢，还是你是为了努力做工来努力做工？不一样。好，我们来看主耶稣他怎么讲了，齁。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啊，请看这个二十一节。我们很熟悉的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二十二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二十三节。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从主耶稣所讲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被神赶出去的是谁？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的人。主耶稣看他们是什么？作恶的。好，这是圣经里面的主耶稣所讲的话哦，不是我讲的哦，我讲的不算数了，主耶稣讲的才算数。主耶稣说这些人是作恶的，主耶稣不认识他，主耶稣还要把他赶走哦。啊，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他们为了什么要做这些工？目的不对嘛。如果你是为了遵守神的旨意来做这些工，主耶稣怎么会不认识你呢？是不是？所以第二十一节可以说是主耶稣所讲的一个重点啊。哦，他说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啊，这是对的，但是你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啊。如果不是遵行天父的旨意，你做再多工，神从来都不认识你，而且在神的眼中你是作恶的，结局就是神要把你赶走。那你，我们常常有一句闽南话说啊，这个老公让人嫌啊老难，人最好说都给你嫌哦，对，连主耶稣都嫌你耶。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态不对嘛。心态不对，当然所做的工，你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嘛。但如果你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守住这些道理而来努力做工，那情况是不一样的。好，情况绝对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在读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先知对他们讲说，你们不遵守我的律法，这就是整个信仰的重点了。整个信仰重点。这个律法以旧约时代是律法，以我们现在呢是神的道理。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去思考啊，这一个层面的问题了哈。那这个也是先知对这些百姓的罪的一种提醒，好，提醒。第四个罪，我们看十二节，而且你们行恶， 比你们列祖更甚，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这边是讲顽梗的行恶。什么叫顽梗呢？顽梗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意思啦。好、哦，没有办法改变就是顽梗啦，再怎么样都改变不了。哦、啊，改变不了，当然就没有办法让他哦在所行的恶事上来回转嘛。哦，所以当然没有办法回转，就不能够得到神的一个啊、哦、神的一个啊、哦、这个慈爱嘛。哦，他所面对都是神的公义啊。哦，顽梗行恶，那顽梗是什么？顽梗就是跟拜偶像一样了。哦，我们看那个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二十一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哈，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二十三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神也必厌弃你作王。哦，哎，这个圣经我们都很熟嘛，故事我们都很知道嘛，但在这个故事当中，先知所要提的一个重点是什么？是要提到这个所罗门王，这个所罗王扫罗王哦，扫罗王他怎么样？他的心是顽梗的，听不进去先知的一个话啦，所以他按照他所想要做的去做，再怎么讲都没用。所以先知就跟他讲：“你献那么多祭干什么？神会喜欢吗？”神不是喜欢这个，神是喜欢什么？好，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所以神所要的是听命，神所要的是顺从。那你呢？你是悖逆，你是顽梗，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的牛再多，你的羊再多，有用吗？没有用。所以他说，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一个人如果听见道理感动而不悔改，那你在拜神，你在拜耶稣，你在信耶稣，其实你在拜偶像。好、哦，了解意思吗？我们听见了道理，知道是非善恶，但你却没有办法从这是非善恶当中来有所改变，你不是在信耶稣，你是在拜偶像，因为你的心是顽梗的。哦、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通通一样、哦、那你说哎呀，我是信耶稣的，主耶稣说才不呢，你是在拜虚神的，你是在拜偶像的，因为这些顽梗悖逆的心是与拜偶像的罪相同啊、哦、所以我们要重新再思考这个问题、哦、一个人的心如果没有软化，一个人的心听见神的道理如果不能够去持守，信耶稣是你在说的、哦、真正以神来讲，你并没有在拜他，因为你没有听命，你也没有顺从，你的作为跟扫罗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哦、所以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有一颗、哦、这个肉心、啊哦、不要有实心，肉心、啊、肉心才会改变、啊、实心的话你再怎么说都没有用、哦、所以这个是以西结书里面一个主题啦、哦、求神要让我们有肉心，不要有实心、哦、啊，实心的话是顽梗嘛，硬邦邦的嘛，你没有办法改变嘛，你不是有生命的嘛、哦、所以这个先知耶利米、他提到了他们第四个罪，就是顽梗的行恶不改变、哦、那个时候的先知已经在他们那边宣告了信息已经几十年了，这几十年的宣告的时间里面，对他们来讲，他们该听的都听了，该懂的都懂了，只有少一件事，就是该做的没有做， 不该做的呢偏偏去做。所以先知就跟他讲说，哎呀，人家你们这些人哦，太顽梗了，太顽梗啊、哦！这是先知在宣告他们没有办法逃避被灭的审判当中的四个罪啊、哦，四个罪，一个是无知，一个是侍奉别神，一个是不守律法，一个是顽梗行恶。啊，结局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十三节。所以就是一个结局嘛，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相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哦，我们读十三节的时候，再去思考撒加利亚书的第七章十四节，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够再住在这里啦，这里是神施恩的地方。你们已经把它变成是荒场了，所以神要把你们赶出去，赶到哪里呢？赶到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方。这个我们到了二十三章以后就会讲到，那个地方叫做巴比伦。前面都讲北方嘛，但是到了二十三章以后就直接讲巴比伦了。所以那个时候离他们被赶出去到巴比伦还有十几年的时间，十八年吧，就是十八年前还没有被赶出去的时候，神就透过耶利米先知来宣告这一个被赶出去的信息。啊，这个已经神决定了，十八年前就决定了。哦，所以他们逃避不了被灭的一个审判，因为他们的罪太重了。啊，这个罪就是我们刚刚所谈的这四个大罪。啊，每一个罪都是深重无比啊。啊，这是第二个部分，第十六章的第二个部分。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十四节到十五节以后了哈，十四节到十五节这里哈就谈到神的应许。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在先知的信息当中有谈到第四个信息，就是虽然被灭嘛，虽然被毁灭，但是终必复兴嘛，哦，那所以虽然神对这些百姓一种生气的一个宣告，但是还是留有余种啊，就是渔民观啊。我们在先知书里面常常会有渔民留下余种的那个信息。那十四节到十五节就在讲这个啊，神还是给他们有复兴的机会。这十四节到十五节啊，这个复兴的机会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他们归回了哈，归回啊。我们看那个十四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十五节，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便赶他们到各国上来之永生的神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也就是说，十四节十五节里面所讲到的就是将来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一些选民会再回归，那这个回归的这个事情的重大，会比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这件事情更伟大，更伟大。哦，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已经蒙纪念嘛，这个全世界都知道嘛，哦，但是这一次神要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再归回七十年嘛，归回的这件事情会比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这件事情还要更伟大。哦，这是神第二次的作为，第二次的作为，第一次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第二次是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巴比伦。一次是从南出来进入北边，一次是从北边出来进入南边。哦，如果以地图来上来讲是这样子嘛，哦，一个是由南往北，一个是由北往南，所以南北他们住都通通住过了，该住都住过了，啊，该住的都住过了，哦，这是这个神对他们的应许，哦，所以被掳七十年之后再归回的这件事情，是一件在历史上比出埃及更伟大的事情，啊，这是神透过先知，啊，对这个当时候犯罪以色列百姓所传出去的一个应许，啊，这也是神对这些百姓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啊，特别的恩典。 那之后十六节以后，十六节到十八节是谈到神的审判嘛，哈，神的审判。这个审判里面有一个观念，我们看十七节，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这边是谈到不能遮掩，无法隐藏，不能遮掩，无法隐藏，就是提醒这些选民了，你们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啦，说神可能看不见，神可能不晓得。信仰上如果有这种侥幸的心理，一定是一败涂地的。所以神再透过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在神面前不能隐藏，也不能够遮掩，不能够遮掩，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信仰一定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说想说啊，主耶稣可能睡现在在睡觉，没有时间理我了，没有这个，没有这回事啊。以色列百姓常常有这种观念，所以神透过先知告诉他们说，放心，神他的眼目不会受遮掩，他也不会，他的眼目也不会隐藏，他看得清清楚清清楚楚。好，我们再最后看二十一节，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所以神这些作为的目的在哪里？要让他们重新的来认识耶和华这个名。可见他们已经把这个耶和华的名怎么样忘了，不知道耶和华这是他们的神了。所以神要透过这一次的这个行为行动，来让这些百姓重新的拾回耶和华这个名，放在他们的心中。可见这一些毁灭，这一些审判，都是出于神慈爱的管教，慈爱的管教，那这个也是选民的福利了，只有选民才有这种福利了。我们如果读到46章以后，那些列国有没有这个福利？没有，列国没有福利哦，只有选民才有福利哈。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了，我们都是神的选民嘛，所以以色列百姓有这个福利，犹大百姓有这个福利，我也有，你也有，大家都有，只要你在这个恩典里面都有。所以虽然读了这个会有一种害怕的感觉，但是又读到最后呢，你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只要你能够回头，神还是你的神，恩典还是在你的手上。我们休息一下，一起默祷。